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到第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今天我们的正道的经文。弟兄姐妹，若有圣经，也可以自行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到第十八节。请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一起读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，就撇下羊逃走。狼抓住羊，赶散了羊群。雇工逃走，因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
向这边平安，感谢主。来到这个教会，总是觉得神的同在很丰满，而且大家在主里面的喜乐洋溢在你们的脸上面，感谢主。不久前我开车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忽然间有一首诗歌，就是羊九十九只，然后有一只失迷了，牧者就撇下去找那一只。那我就一直唱这首诗歌，唱到我流泪。那我心想就问主说，主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一只比那九十九只更重要吗？为什么你撇下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？那天主做一个大牧者的爱羊的心深深感动我，说你不知道，我就为了那一只，我的心都放不下，我要去找。所以我就这一篇讲道是这么发展起来的。我就一直深深自己感受到那大牧者对我们的爱，他是多么的爱我们，同时他也多么的爱那些世上的。所以我就 develop 一个题目，叫做贴近主的心怀。什么叫贴近主的心怀呢？就是有哪些人真是非常靠近主耶稣，他们可以去体会主的心肠，主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为什么为我们死，为了找迷失的羊。所以那种大牧者的爱深刻地感动我。 假如主今天问我们说，你们是那贴近我心怀的一个吗？什么叫贴近心怀？非常的明白彼此，也感受彼此的爱，那一种彼此之间的灵的通，贴近主的心怀。假如我问你，十二个门徒当中哪一个是贴近主心怀的，你马上可以回答我的，是不是？那个约翰，他常常是那么贴近主心怀，所以他能写出那么深奥的书信《约翰福音》，还有他领受的那种启示，那么清楚，贴近主的心怀。今天我但愿圣灵能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与主的关系，同时也渴慕自己成为那贴近主心怀的一个人。 Lord, I'm so close to you. I long to be close to you. 渴慕跟你更接近，能够体会你爱世人的心，能够领受你今天想要向我说什么。我相信我们都非常渴慕能够清楚地听到主向你说话。我再说，你这一生做基督徒听过主向你说话吗？然后我就问第二，当中是空的，源头它就能够变比较大的声音。 Any communication need connection， 任何沟通都需要连接，对不对？贴近主的心怀，非常重要，是建立你跟大牧者的关系。他是非常愿意跟我们贴近的。我们跟他的关系假如好，或说步步进步到一个程度是很紧密的，你就能听到他向你说话。那你问说，为什么我需要听他说话？因为他是我的主宰，他对我的一生有计划，我要知道他对我一生的计划是什么，然后我愿意他来成就他的计划在我的生命当中，那叫做成功的人生。不是成就大事功，乃是贴近他的心怀，去知道他要你做什么，然后你能够去执行他所计划的。渴慕与主有更紧密的关系。刚刚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两种领导，一个是好牧者，一个是强盗。 Either or， 你假如不是让神引导的，就是撒旦在你身上，就是强盗，他有随意毁坏你，毁坏你的生命。但你要选择，我要让主带我的话，你要跟他，对他有紧密的渴慕。这个好牧人 他非常喜欢引导你，他带领你，他认识你。我非常喜欢那一句话，叫他按民叫自己的羊，两个字，按民，然后自己的羊。他认识你，他时刻在向你呼叫。假如你跟他关系还没有建立得很紧密，他就要呼叫你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有几次我被叫到我临终的人的身边。有一次我要回去台湾领会，那有一个信徒告诉我说，有一个姐妹她癌症末期在医院，她很想见我，那我就抽空去了。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，牧师，我一直吃吃入入在教会干线，但我不但不热心，我对主也没有心，我的信仰是从我的祖母来的，但我到美国以后，我就想尽友情 friendship， 那我很喜欢社交生活，但我都没有体会到我的信仰，主能够饶恕我吗？请你为我祷告。人生尽头最后渴慕的是什么？你跟主曾经是那么的接近，然后你曾经聆听到他的声音，然后你顺服去做，以便你最后的时刻你会满怀喜乐地，这位大牧者也领我们到最后的彼岸。渴慕与他的关系，这是建立你跟主关系的重要性，还有要与他有来往的生活。你都知道你的朋友有很几种嘛，哈？那我们很喜欢说，哦 ，he or she is my close friend， 他是我的 close 的朋友，就是很自然，也不必照做，然后彼此有什么疙瘩也可以表达。No， 那可以信任，可以信靠，然后你知道他爱你，你爱他。关系好，常常有往来，这往来就是沟通、交易，还有跟主当中呢的往来，不是靠话语而已，要靠很多默想 ，meditation， comprehension。Complication 都有，就是跟他很接近的默想，默观就是一个更进一步的跟在里面的主耶稣沟通，培育一种跟主有爱的关系。每天我鼓励你，假如一个钟头你能抽一分钟，然后向你里面的主讲话跟聆听，你就是简单的一句话，主啊，感谢你爱我，主啊，我渴慕你，主啊，我很想聆听你向我说话，主啊，我爱你。 Just one minute， 也不必一分钟吧，时刻跟这位主有沟通。这个教会很有那个温暖啊，所以你们开始做礼拜之前已经看到那个温暖度了，下面都在讲话，非常好。你看到朋友很想跟他讲几句话，但我真是鼓励你进到圣殿来敬拜，不先交谊，跟上面先交谊。你进到这里马上就什么想，预备你的心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来敬拜你，我今天来要向你谢谢，主啊，我好爱你，我也知道你爱我，可以吗？下个礼拜开始进到这里，崇拜前不讲话，只向他讲话，只聆听他，这是一种培育，是一种训练。 我不是只有在教堂 any place any time， 任何时候任何时刻。啊，今早你们唱了那个诗歌叫我一直流泪，那是我最喜欢的歌。我真不知主怎么这样爱我，我们都不配的，但像我这么卑微出身的人更觉得不配。我知道觉得主啊，你怎么这么爱我，跟你的主要有来往，要有默想，而且呢，他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他。我很喜欢约翰福音14章15章里面主在向我们说关于他爱我们的经句，我爱你们，正如我喜欢这个正如这一句话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把它解释起来吧，主耶稣向我们说，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？爱你到好像我的天父爱我一样。哎 ，Is that possible？ 这怎么可能啊？实际就是这样，耶稣向我们说他爱我们。我们世界有很多的困难，然后有很多的焦虑重担，但只有当你回到主的爱，你才有安息，你才能放下，你才能信靠说他爱我，无论我遭遇什么事情他都知道，他会帮助我。所以呢，你在困难当中还是向他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仍然爱我，在这种时候我也只有信靠你的爱。我曾经向你们说，我在医院去检查的时候，耶稣向我显现。那我第一句话问他说，主啊，你这么忙怎么来陪我？但是他回答我的一句话就是这一句，你就不知道我怎样爱你， You just don't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。 他用英语给我回答，我是用华语问他的， You just don't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。 我今天但愿这一篇信息能够重新拉回你到大牧者的爱，他多么爱你，是你想象不到的，爱到为我们舍命。所以耶稣才会在15章说，能为朋友舍命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爱。那是谁为我们舍命？耶稣基督。今天是受难周，也是你们的宣教周，很有意义。这个礼拜我真是希望我们不必到餐馆去吃饭的机会，很多人在进食祷告，想念耶稣为我们受死。 Good Friday 礼拜五是受难日纪念，我相信教会有特别的敬拜或纪念这个受难日。这礼拜在神面前表达一点心意吧。假如你不参加禁食祷告，你也可以禁食一餐吧。假如都不能禁食，你也可以说，好，这个礼拜我不吃肉，我不吃宴会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，我要多一点时间默想主的爱。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。这么大的爱只要求我们什么？要求我们跟随他。羊听我的声音，我在前头走，羊听我的声音。羊不能自己走，因为羊是动物当中比较单纯又愚蠢的。假如你喜欢更认识这位大牧者，我真希望你能够去订这个 Philip Keller 的书，他有写诗篇23篇，写两本都有中文的。 牧者看诗篇二十三篇，那他更有一套是这么厚的，他所有的著作，我有这一本，我非常珍惜，我也得到很大的帮助。我曾经用诗篇二十三篇讲了六篇道，我深刻地感到那个是大牧者很想帮助我去表达他的爱，所以我的那个讲到的内容是超乎我曾想象到的。诗篇二十三篇讲了六场道。今天我要你问自己三句话：若不是主找到我，今天你怎么样？若不是主拦阻我，今天你可能犯了什么大错？若不是主引领我，我可能没有今天，我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我相信我是经历这种大牧者的带领，很多时候我自己的打算不是这样的道路，但是神就有他的爱。我自己的打算是我可能很喜欢读书，我假如没有生病，我会一直读到大学吧，可能会读到做教授吧，因为我最喜欢就是读书。但神用一场大病拦阻我，若不是主拦阻我，我只是一个老师。但主就用奇妙的方法拦阻我往自己的希望去走，而走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的道路。你回去以后，最好每一个礼拜你能带笔记本听你的讲道，而且要来听到之前先预读今天的经文，相信你都可以在网络看到你教会的公报。有预备的心来听这四十分的讲道，有更大的帮助。圣灵帮助你做很多的回想，若不是小组的时候互相分享，今天若不是神的灵命，我不晓得变成怎么样的人。何况今天在你所站的位置，你还有未知事的未来，可能你已经有你的打算，但是神有他的计划。我们是自己的打算，但是神有他的计划。今天这个世界非常需要更多人能够去成为我愿意聆听大牧者的声音，然后跟随他。洋洋怎么样跟随主呢？要认得他的声音。灵修的时候，你假如已经很清楚神跟你的灵的关系，读经很容易向你讲话，圣经会向你讲话，你会认得他的声音。以下我列出了几个点，那你自己想想看，你是在哪一个阶段的关系。第一，你跟主是陌生人，你还没有真正接受他，也还没有受洗，然后一直踌躇受洗该不该、要不要等等。但是呢，后来你清楚了，这位耶稣真是救主临到世界，你接受他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就只有完成这一步。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我清楚我的罪得赦免了，我将来去天堂。但是第三步是很困难的，他是不是你的主人？你让他带吗？还是拥有你自己的人生？你再进一步，耶稣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好朋友就关系就不同了。我有几个好朋友真好，我能够很轻松地说，出去吃饭啊，过来一下， 哎，我们来分享。因为做牧者通常重担很多，就是你们是一家嘛哈，那牧者是几百家嘛哈，都在他身上，所以那 burden 很大的，所以非常需要去怎么样走一走，交一交朋友，互相带导走路。所以我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啊，他们很知道我的需要，而且礼拜一他就会打给我。现在做机构没有礼拜一休息的啦，那就说，哎，礼拜一你没有去办公室，要不要出去走一走？每一次他们邀我，我都尽量说 yes。你不说 yes， 下次人家不请你出去了。太多拒绝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也知道我需要，所以他会带我去海边走。然后他知道我喜欢日本餐，所以每一个请我的都会带我去日本餐。那现在我知道说，哎，日本餐说沙西米不能吃了，我不知道做什么选择了。However， 耶稣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他可以让你知道他的需要吗？他可以委任信任你吗？他要做的事。耶稣是我的神。复活节是下个礼拜，你都知道复活的经过。下礼拜我会讲一篇道，非常好玩的。我在默想的时候，神给我一个题目：海边的早餐会。我要讲约翰二十一章。海边的早餐会，耶稣做了什么？带我们吃了一个丰盛的早餐，经历了丰盛的收获，然后给我们重任的委任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。海边的早餐会，我们需要像多马在主复活的时候，他起初不信，后来他降服了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在去去准备当中，我去得到一个启示，说看看保罗跟耶稣关系的进展。保罗在使徒行传九章五节的时候，他本来要去抓信徒来逼迫官老，但主用大光照他，他从马背上掉下来，他发出的第一句话是：主啊，你是谁？耶稣基督对他是全然陌生的，他只是犹太人，自己想要做大家出来，然后呢说他复活了，他不信。主啊，你是谁？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宣教？因为太多人在问这个问题。耶稣啊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今天你在世界还是改变了2000年来改变了这么多的人类的生命？你的运作，你的能力今天还在变形。今天逼迫的地方，人仍然为了你的名故愿意受生命的逼迫，甚至殉道。刚刚我们有伊拉克的回来的宣教士，在那种地方就知道信耶稣是多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保罗的第一个问题慢慢进展，第二，他从地上起来的时候，他就马上，在圣经是马上的就去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真是神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复活是真的，这是180度的转变。第三，他跟主关系好以后，就慢慢的非常清楚的听到主的声音，所以到了使徒行传13章，他跟门徒一起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说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， 所以开始他能听到上帝要他做什么。到了十六章，他与神的关系更进展了。他本来要到亚洲宣传福音，后来圣灵敬主，说主的灵不许，然后就晚上有马其顿人向他显现，他就知道说应该听到这个声音，说请到马其顿这边来帮助我们。这是因为他的灵已经跟神密切，所以你看他聆听的声音越来越清楚，在细节上面，是因为他跟主的关系不同了。从一个主啊你是谁，到能够聆听到要往哪里，圣灵都可以告诉他。到最后他跟主的连结呢，在苦难当中他听见神向他说话。我迷失了，他跑不出来。OK， 艰难中他听见主向他说话，是在船大难的时候，整个船的人都紧张的半死，要翻船啊。但是他起来向他们说：“各位请放心，我所属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侍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，保罗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都赐给你们的。大家慌的怕的船要翻了，他这么自在，还神的侍者向他说话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是值得我们也都能说的。怎么说呢？众位可以放心，因为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他不但听而且相信，艰难中起来成为全船的安慰者。我信神怎么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你看他与主的关系不是进步吗？一步一步到大难中也不慌，而且能有听到上帝的声音来向他显现。我希望你在关系上学习到神向你说话，培养一种生命渴慕聆听，渴慕与他亲近。我假如要是说我一生听过神向我说的话，可能要很久的见证才能说得完，那也不是一天进展的，也是慢慢慢慢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。你说上帝向你说话声音还是大还是小啊？哎呀，上帝向我说话就是很奇妙的一个记号，一个灵感，我就知道神向我说什么话。我会去说宣教也是这样的。所以上帝跟你的关系是微妙的，渴慕他，聆听他，熟悉他的声音，亲近他。第二大点，领受他丰盛的生命。耶稣向我们说，盗贼来都要偷窃，但是他来是要带我们进入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他要不但给我们生命，还给我们丰盛。请你看这个丰盛的生命有几个阶段：得救，然后我们会成长，然后有生命，然后有丰盛的生命。满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满有了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丰盛了。我很喜欢这个过程：得救、成长、 然后有生命，然后变成丰盛的生命。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你到运动场去，你看到那些运动员，哇，非常有力哦，我以前是跳高的，跳高跟跳远，所以我就知道说做运动员的那个力气。一根直指，然后蹦跳，跳过这么高的，然后越跳他要把那个棒子要提高嘛，越跳。我现在想起来都好妙哦，怎么一个人能跳得那么高啊？运动员就有力量嘛，现在连爬楼梯都要一步一步了，这个叫做老的生命不同了哈。你到医院去，看到这些人生病了，没有力气了，所以肉体的生命来讲，一个运动员跟病人是不同的，但是在灵里头也是这样的情况。无论你多大的年龄，你里面假如丰盛，就有一种力量是你想不到的，是你想不到的。上帝给你丰盛的生命，是像那个泉水流出来。也是说，信我的人，从他心中要流出什么水？活水的江河，江河也不是溪流也。不是小溪流，活水的江河，这是主要给我们的生命。江河的生命可以供应许多饥渴的人，不是慢慢流的河水而已。你的生命本来主救你就是要给你这个生命，让你让圣灵开启你里面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不但要有没有丰盛的生命，是要叫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要知道他要我们去寻找失丧的羊，失丧的羊。耶稣为了找那一只失去的羊，你回去读路加十五章三个比喻，都是失、找、找着了、喜乐，都是这样三个故事。主耶稣为找那迷失的羊，他把这个去找的责任交给我们了，交给我们。我们愿意去寻找那迷失的羊吗？他怎么都不听我的话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作为好牧人认识我，我也应该要认识他。他为了找那一只去寻找迷失的一只圈外的羊，他为羊舍命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宣教？宣教主路是什么意思？你愿不愿意回答主说：主啊，我为你愿意去寻找那迷失的羊。神给你很多这种机会，你要祷告主，从你最接近的人，从你的家、亲人，到你的工作场所或是学校，然后在社区，然后到国外的宣教，一步一步的有份于宣教的工作。相信这个教会是很看重宣教的，才有今天。但愿主今天在激发你的心，让你看到说， 主在等着我去找羊，有羊等着你去找他。在这一期的论坛报有登一位台湾的医生，医学院毕业以后当然也有到日本留学等等，然后做了许多的开业在台北诊所，眼科诊所叫做信望爱眼科诊所，但是神在他的身上有计划。有一次他忽然间得了爆发性肝炎，这很严重的，他为了这样到美国养病休息五年，在这五年当中呢，他觉得说好了再回去开业了，神向他说话，他听到在台湾的南部恒春那里有很多眼睛有毛病变成瞎眼的，因为那里种那个大葱，那个葱是很刺眼的，你假如要切葱要泡开在水里面，不要眼睛受那个大葱的影响，所以那里的人很多失明。那神就感动他说到没有人喜欢去的地方，所以他就到恒基去，恒春，在那里他救了许多人，不必至于失明。今年91岁，他跟我一样的年生的，过世了，刚刚两个礼拜前。那他们就写他的故事，那我看了很感动。上帝用他在恒基，就是因为在那里有这个需要，然后眼科医生很少，根本就没有专任的，许多人在他的职位跟他的专长上面为神所用。看你的专长是什么，每一种都有用。你做基督徒的身份带着你的专业去宣教吧，去帮助人吧，无论你是老师是护士是 engineer， 无论你是哪一种职业，神都可以用你。我们在中亚的事工有儿童事工，那我们有参与这个儿童的一个班级两个班级的支持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们在那里有大学，去年我们的短宣队去了10队，今年还有10队已经组织好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去短宣？就是做自己能做的一小部分去贡献他所能的。在那里有大学也很需要 computer 会的人，那最近也发展一种叫做什么太阳能，然后在德州有一位他对这个太阳能有专业的，然后他就现身做宣教士，他的教会支持他们，太太是护士去了，那他现在在那里帮助那个没有电的地方能够开展这个太阳能，以他的专业到宣教场去。所以 somehow 神在你身上有某些旨意是在你身上的计划的。像刚我讲的叫陈医师，在养病当中神问他一句话，你到底要荒废你的专长，浪费你的生命到什么时候啊？那他很有理由向神说，我在养病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但是养病是一段时期，但是养病之后你要做什么？他就愣住了，我还回去开业啊。他说用你的生命在需要你的地方，这叫宣教。用你的生命在需要你的地方，我更鼓励你，你的金钱真的要大大用在宣教。你自己不能去，你不要零碎的才来奉献给奉这个宣教。你有计划的一个事目是你做不到的， 而神啊，这一笔钱是要奉献给你，求你祝福。今年我们在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大的事情，是奉献一个教育楼。那这个教育楼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大学，没有一个正式的这个学校 building， 都是租来的平屋，不像样。那我有这个负担，我就有一天向一对夫妻，他们是企业家，我说我们有这个需要，你愿意来盖一个宣教楼、教育楼吗？他说需要多少？我说差不多300万美金。他们马上说我们可以，你知道吗？盖好了，太感恩了。300万在美国加州是只有一间房子哎，我想你们这里比我们贵，你们可能400万、500万，300万盖一个楼非常的好。将在那里不晓得继续要栽培多少的人才。我们几年前开始一种盖这个体育馆，20万，有一间教会他奉献20万。其实你们20万也做得到，但是还没有奉献20万。他们盖了这个教育体育馆，就成为那个村庄的 community center。叫穆斯林的老一辈啊，非常排斥基督教的，也都来，因为在那有很多活动，老人有老人的下棋的活动，然后我们在体育馆还派了牧师，然后有儿童、青少年，各种都有，哇，非常值得。20万一个教育楼，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，像在缅甸现在逃难嘛，哎，逃难没地方，需要盖一个比较简单的房子，跟买个土地，5万块美金就有。哇，马上有一个人说，牧师，这个有意义哦，要做要做。你的金钱一定不要冻结，要让神善用，你会很喜乐看宣教主日，就把我们引到大牧者的身上，走上耶稣的道路。十字架有4个点是我今天要送给你做结论的。从宝座到马槽，从马槽到空的坟墓，从空的坟墓又到马槽，这4个点是做我们默想很好的地方，是他本来在宝座上，却为我诞生在马槽，受尽了苦，传播了福音，被钉十字架，复活了。我鼓励你去买那一本《天天经历复活的喜乐》，是古人神父写的，带领我们怎么活出复活的生命跟生活。Always use some simple pictures， 常常用很多这个象征性的图去帮助你的灵程。宝座、马槽、十字架、空的坟墓、宝座。今天，但愿圣灵工作在你心中，叫你跟大牧者重新建立密切的关系，聆听到他的声音，也能回应他的声音。大牧者说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我按名叫他们的名，我在前头走，他们也必定跟随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给你自己祷告的时间。大牧者，这个时刻可能向你说什么话吗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大牧者说，我在前头走，我带我的羊，我领他们到丰盛之地， 向主说，主啊，我渴慕你，渴慕跟你的那一种关系，渴慕能聆听到你的声音，渴慕能顺服你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你所爱的羊，主啊，带领我们起来紧紧地跟随你，敏感地聆听你，谦卑地顺服你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
再次谢谢周牧师给我们的勉励，愿我们的主，我们大牧者